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分享赶鬼释放的14到17课。感谢主，在此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谢谢你的祝福在这里。主啊，我们在此来尊荣你，我们尊荣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灵，是生命，在这里，我向你感恩。我们每个人的耳朵、心扉来向你敞开。我奉主的名宣告，我们在这里只听到从神你而来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分享者14号开麦分享。
好的，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是来分享晚上我们来分享十四课的题目呢是运用权柄全面统治。那今天我们的这一课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统治炼黄，信徒权责。第二点呢是统治使命，统治权限。第三点呢是运用权柄全面统治。先从第一点开始。一、统治炼黄，信徒权责。第一小点，新约信徒有能有责。下面基本上是从沙漠博士所著的《恶魔答案》一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在电影《驱魔人》流行的时期，我曾接到纽约大卫苏斯金德电视节目的电话，邀请我参加他的节目。我问为什么要邀请我，他们说他们读了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希望把我当作驱魔人。我同意去，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把我当作某种特例。我说驱魔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驱魔人。我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赶走魔鬼而去寻找魔鬼。他们听了我的回复后，一定是改变了主意，因为不再有下文。显然我还不够奇特。我告诉他们的都是真心话。我有40年战胜魔鬼权势的经验，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靠着耶稣的宝血支配撒旦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一个行使支配权的基督徒，知道如何充分利用神对门徒的供应，他过得胜的生活，超越恐惧和恐怖、迷信和邪恶的咒诅。他在基督里光芒四射，充满力量。这差不多是对沙漠博士的概括。这也向我们表明，他活出了自己的信仰。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所谓超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奇特。他之所以被当作超特，是因为没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但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神的错。第二小点，统治链条环环相扣。第一，死于父神，系于耶稣。继续读沙漠博士著作的节选，统治权延伸到信徒身上，就像链条中的一环。他死于父神，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万物的创造者。圣父拥有无限的统治权，他统治链条延伸到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耶稣在他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展现了他统治的能力，超越已知自然规律。他有童女所生，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即使耶稣是童女之子，也展示了神超越自然法则的统治权。他将水变成酒，在水面上行走，使五饼二鱼倍增，喂饱5000多饥饿的人，他使风高浪急的大海平静，进一步展示他对大自然的主宰。耶稣医治了每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人， 显示出他对疾病的主宰。他甚至从死里复活，宣告了对坟墓的统治权。尽管鬼魔们会对他们的受害者大发雷霆，竭尽所想继续束缚人，但当耶稣发命赶出他们，每一个魔鬼都会屈服于主的命令，祈求怜悯。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生活和统和教导统治。哥罗西书2章3节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第二小点，借主宝血连与信徒。耶稣他接受在世上传道时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耶稣的宝血蕴含了伟大的统治权。他来到这个世界，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献祭。利未记17章11节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因此他必须流血。马太福音26章28节，耶稣对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基督神圣的救赎之血具有能力和统治权，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这个世界正试图提出许多救赎、解脱和各样事情的方法，通过有些方法必须申请专利，然后才能出售。但我们必须记住。除了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之外，没有神圣的赦免。约翰一书1章7节，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彼得前书1章18到19节，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哥罗西书1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第三点，第三小点。圣经真理传承生命，圣经本身也具有非凡的统治权，它是人类已知唯一有生命的书籍，拥有保护自身和祝福全人类的巨大力量。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希伯来书作者在4章12节说，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抛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它就拥有超越其他所有书籍的独特权威。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到了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马太福音24章35节，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能过去。这表明了神话语的永恒性。希伯来书11章3节，宇宙是凭神的话语结构起来的。我们的灵命是因神的话而生。神的话语使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雅各书1章18节，他照自己的定义，用真理生了我们，真理的话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彼得后书1章4节，借着荣耀和美德，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奉于神的性情。信来自听神的话，神的话洁净我们，并赐予我们永远生命的保证。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以弗所书5章25到26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约翰一书5章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马太福音4章4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反复地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他用圣经话语中伟大的统治权，胜过了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诱。神的话胜过魔鬼的试诱。第四小点，圣灵运行研制圣徒。圣灵也是统治权延伸至圣徒之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他有大能行神迹，他的行动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圣灵作为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不受时间、能量或空间的限制。他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保惠师，约翰福音14章12、16节。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引导信徒。罗马书8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使人罪人之罪。约翰福音16章8节，他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他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通过圣灵的神圣运行，门徒可以拥有统治权，成为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主耶稣基督通过赋予门徒能力，使他在地上的统治权得以延续。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第三点，认识仇敌，实行统治。14世纪的奥古斯丁说，是什么灵拨动了人们里面隐藏的恶，挑起败坏，引诱通奸，以罪为食？除非他也在这种宗教仪式中找到乐趣。看明白了吗？引人犯下滔天大罪的魔鬼，将这一切当作宗教仪式享受。他们在庙宇中树立魔鬼的形象，并且喜欢在剧中看到罪恶的形象，低声耳语，并秘密地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来欺骗少数善良的人，并在公开场合散布放荡的邀请，以占有数百万邪恶的人。他说，这都是魔鬼干的，只有魔鬼才能做这种事。托马斯·阿昆纳认为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他谈到了驱魔，并坚信魔鬼的力量尽管不如神强大，但比人类强大。许多教皇都写处理巫术中的魔鬼，历史上所有的教父都承认恶魔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它不仅仅是一个原则，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有一个魔鬼和众多鬼魔，或称为邪灵。约翰·加尔文经常向读者推荐《以弗所书》6章11到12节，其中概括性总结了人类与邪灵的斗争。早期基督教中，也许没有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严肃地看待魔鬼对自己的攻击。历史学家罗朗·贝恩邓曾提到过路德胜过撒旦的一种方法。他说：“当我上床睡觉时，鬼魔总是在等着我。当他开始困扰我时，我就回答他：‘鬼魔，我必须睡觉。’”这是神的命令，白天工作，晚上睡觉，所以你必须离开。如果这招不管用，他甚至拿出一大堆关于我的历史罪状，我会说：“就这些吗？我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如果他还不罢休，继续指责我是罪人，我就藐视他。甚至有一次，路德在写作时，鬼魔出现在他面前，将他的墨水扔向他。在同样的背景下，贝恩顿指出，路德并没有不并不一定继续搭理他。他说：“不要与魔鬼争论，他有5000年的经验，他已经在亚当、亚伯拉罕和大卫身上试过了所有的诡计，他只要知道人的弱点，这更有理由知道如何对魔鬼施行统治了？魔鬼曾出现在威格斯沃什家里，当时他在楼上睡觉，听到楼下有动静，于是他下楼查看。他说他往楼下看去时，看到原来是个鬼魔在那里发出声音，想吓唬他。他就鄙夷地对他说了句：‘哦，原来是你。’”然后转身回到楼上睡觉去了，可见他有多不怕鬼。人们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鬼赶出去？”没有必要，因为他常常来来去去，但他没给他任何机会，给自己造成任何伤害。你啥都不是，我当你不在，我才不用担心呢，回去睡觉。这就是伟大的神人对待魔鬼的方式。他们和魔鬼打交道，但是一点不怕魔鬼。他们认得他的真面目。通常情况下，与神走得最近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敏锐地认识到魔鬼的活动，并认识到灵界的真实性。鬼魔试图阻止基督徒认识灵界。他试图阻止人们思考灵界，如果他们真的想到了，他们多半就会想到天使、美善、祝福之类的东西，却不知道我们有个对我们虎视眈眈、四处寻找如何毁灭我们的仇敌。知道这些不应该让你感到恐惧，你应该知道，无论敌人在哪里，你都可以胜过他。对他施行统治。第二点，统治使命，统治权限。第一小点，信徒凭信识破谎言。谁可以行使权柄胜过魔鬼呢？得胜的生活是否只属于少数人？属于保罗和路德？属于牧师和传教士？我相信新约的应许永远适用于每一个真正的门徒。主耶稣说：“看哪，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注意，你们必须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寻求成为耶稣的门徒，对魔鬼的统治权就属于你。一个人信主之后，魔鬼会千方百计地继续欺骗他，让他以为撒旦并不存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会想方设法不让新基督徒知道自己对魔鬼的统治权。撒旦知道，当信徒意识到自己统治的权柄和能力时， 他就会被彻底打败，他的作为就会被摧毁。魔鬼的一个古老策略，就是在信徒如何表现自己或他如何悔改方面对他进行攻击。他知道一个人永远不会超越他信的质量，信徒可能只会哀叹自己的疾病、过错和软弱，而不会将神的应许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因此，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生命中诉说神应许中的大能，魔鬼就会让你陷入捆绑的束缚。如果你谈论的都是你的问题、你的痛苦、你的疾病，如果你把这些事放大，你就是在重复魔鬼的话，这对他是正中下怀。你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它，命令他们离开你，让你的身体得到医治。一旦你这样处理了它，你就能继续往前。你会谈论你是如何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而得了医治，而不是按魔鬼给你的思路说话。人们不喜欢替代品，汽车经销商会在他的店门口挂个授权经销商的牌子，这标志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期待自己买到的汽车使用的原装配件，并由经过厂商培训的技师安装而成。在属灵领域，相信的基督徒是神授权经销商，他们拥有神希望这个世界拥有的东西。因此，教会打出神圣灵与能力的授权经销商的招牌是最合适不过的。第二小点，人人有责为己为人。早期教会运用了这统治权。耶稣升天之前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世人知道这种能力，世人知道这种能力很明显。这种统治在五旬节之后还在继续。《使徒行传》2章39节，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这就是说，每一个想得到圣灵的人都能得到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新约强调，这种神圣的统治权并不只属于使徒。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6章8节，斯提凡满有恩典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使徒行传8章5到8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向他们传扬基督。群众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注意他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这些巫鬼大声喊叫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瘫痪和瘸腿的也都治好了，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作者一直鼓励教会的成员不仅为自己祷告，也为其他生病或者有需要帮助的人祷告，并期待从神那里得到神迹。这些平信徒常常来报告，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奇妙的回应。显然，统治权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它属于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这里就强调一下啊，统治权呢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它属于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啊。第三小点，基督授权天国钥匙，钥匙之一开启新约，钥匙之二捆绑释放，钥匙之三福临外邦。只有基督徒自己才能为他们为他，只有基督自己才能为他门徒的统治权设立界限或类别。当他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马太福音16章告诉了我们这些权限的内容。马太福音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使用了第一把天国钥匙，借着传讲伟大的预言信息，开启了新约教会的序幕。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内门前，彼得使用了另一把钥匙，让一个先天瘸腿人立刻痊愈行走。这个神迹在恩典时期打开了国度医治的大门，真是一把激动人心的钥匙。第三，在削皮匠西门家的房顶上，彼得得到了世界复兴和全球参与救赎的启示。显然，这是一个更大的愿景。彼得突然意识到，救恩不仅仅是为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他用启示的钥匙释放了万国的囚犯，这些国度的钥匙一直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现在也依然如此。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每一个福音传道人都能掌握的钥匙。但同一节经文的下半节说，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捆绑和释放的事工。马太福音16章18节，英王钦定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基督承认信徒有传扬福音的权柄，当罪人决定是选择接受救赎还是反对基督时，天国会授权他们的决定。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要么是支持耶稣，要么是反对耶稣。不仅是个人的救赎，还有你的人生。犯罪的决定就是反对耶稣的决定。第四小点，个人得胜，全体受益。属灵统治权并不完全是一种组织或集体的全能，也是个人的全能。属灵权柄不仅是给团体的，也是给个人的。很多时候，一个人必须独自战斗和征服，这是一种耻辱，但却是事实。当今的趋势是认同大团体，人们希望与大组织联系在一起。令人惊讶，沙漠博士注释的80年代，人们趋向的做法是吃大锅饭。现在的情况完全跌倒了，一切都提倡个性化，个人主义比加入任何组织都重要。在现代战争中，士兵们可以根据看不见的敌人，他们的枪支、火箭和弹药都是远距离发射。但属灵的征战是个人的征战，注意，你的属灵之战可以是个个人之战，也可以是团体的征战。敌人可以攻击一个教会，但要对付一个教会，他也必须对付教会里的个人，对吗？所以要赢得这场征战，你必须亲自拥有来自基督的统治权。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人的冲突，必须是个人的胜利，那么我们就能在统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你再去读约翰·雷克的很多资料，你就会发现他的重点就是统治。沙漠博士和约翰·雷克博士对作者的影响是很最深厚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他总是重点强调统治。圣经也越来越多地向作者呢揭示了这一点。约翰·雷克行走在对恶魔、疾病和病痛的统治中，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沙漠博士因为与史密斯·威格沃斯的关系，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我们已经被赋予权柄和能力，当我们的脚步被耶稣引导。当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其结果就是统治。第二是统治疾病，容神一人。 身体得属脱离咒诅。我们有约翰·雷克关于同治疾病的资料，这里作者就继续的讲这个那个沙漠博士著作的简选。他说，疾病会顺从话语的权柄能力。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也绝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很多世纪前，摩西说过，疾病是一种咒诅。